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三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我们接下来讲的这段经文，有些人把它叫做神的诅咒，这不是我喜欢用的名字。神在这几节里是在宣告堕落的后果。神告诉撒旦，你的诡计并不能让你得胜，相反，你会备受诅咒，你的生活不再充满喜乐，你的身份不再备受尊敬，人会恨你，诅咒你，所有的造物都会诅咒你，而未来有一个人会彻底的战胜你。我相信魔鬼在地上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开心，诚然，他可以用谎言和定罪继续辖制很多人，让他们不断地犯罪，再用更多的罪去辖制和驱使他们。但是自从他堕落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失败的结局，他一定惶惶不可终日，绞尽脑汁想阻止基督的降生。他并不知道基督是谁，所以从该隐杀害亚伯，到希律王杀死伯利恒所有的男婴，魔鬼施展出各种诡计。尽管如此，魔鬼自己内心肯定也清楚，他没有办法阻拦神的预言。他知道神的话语创造了整个宇宙，他看到过神的话语的能力。果然，耶稣来了，带来了光明，戳破了撒旦的谎言，让凡信他的就不住在黑暗里。耶稣让我们拒绝定罪，拒绝负面情绪，过无忧无虑喜乐的生活。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耶稣还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还会有过犯，神知道我们不配得他的恩典，所以神让耶稣来替我们受所有的刑罚，既成全了他的公义，又成全了他的恩典。福音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又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领受神的恩典了。我们不用再靠自己了，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软弱了，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全部的代价。我们不给自己定罪，拒绝负面的情绪，就不会中撒旦的诡计，不会信撒旦的谎言。撒旦每天看到相信耶稣、相信真理的人越来越多，他一定如坐针毡。他今天虽然负隅顽抗，但是他一定已经看到了自己失败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拒绝一切负面的影响，坚持过喜乐的生活，就一定能活出精彩幸福的人生。接下来，神宣告了堕落给亚当和夏娃带来的结果。经上记着，神又对女人说，你怀胎的苦楚必多多加增，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自以为意，想要离开我的恩典，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并不容易。女人，你生孩子的时候不会再像伊甸园里那么轻松了，在我的恩典之下事事都简单顺利，但靠你自己的身体，你就会知道它有多么的软弱。你会发现生孩子是一个长而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你会经历伤痛，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当你开始阵痛的时候，你的肚子鼓着，你的骨盆和后背都疼痛，你体温升高，你走路像个鲸鱼一样，最终你会含着眼泪浑身汗水的把孩子生下来。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也经常会心痛，会心碎。妈妈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当你们晚上为了照顾孩子睡不好觉，而你的老公却躺在你身边打呼噜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神怎么没有让他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多受苦楚呢？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因此去埋怨神。其实生养儿女的过程不是神的诅咒，只是神把他的一部分恩典收回，让你能经历一点点依靠自己的后果，也让你能体验一点点神对你的爱。神说，夏娃，你明白了吗？撒旦刚刚欺骗你的手段就是让你怀疑我对你的爱，所以我要让你通过生养儿女去深深地体会我对你那种完全无私奉献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女人会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得到拯救，所以尽管女人生孩子很痛苦，但在男女关系中更想要孩子的反而经常是女人。有时候我作为一个男人确实很佩服女性的这种勇气。事实上，女人会在生养儿女上得到拯救，正是因为她们要经历这些痛苦，让她们在生孩子和带孩子的过程中最能体会神对我们的心。神接着说，尽管你会经历很多痛苦，但你还是会非常爱慕你的丈夫。在神的秩序中，感情敏感的女人爱的应该会更加强烈。正是因为这样，女性选择配偶要比男人谨慎得多。所以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女生看不上男生的时候，要改变她的想法就如同搬开大山一样难。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一直没有男朋友。你问她要找什么样的男人的时候，她会告诉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只要彼此觉得合适就行。别以为她是为了搪塞你，随口乱说的。她对身高、职业、工资、年龄等等，可能确实都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她的内心往往有一个大多数男生都很难达到的要求，那就是她要找一个能让她尊重、让她敬佩的男人。以弗所书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神的秩序中，男人是家里的头，而且要像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要让一个这么优秀的女生找一个像敬重耶稣一样去敬重的男人，去顺服的男人，你想想会有多么不容易。虽然每个女人未必自己都清楚，但是每个女人在灵里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潜在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让她愿意顺服的男人。如果结婚之后她发现这男人并不是她崇拜的那个白马王子，家庭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越优秀的女生往往越难找到合适的男生。不过她们一旦找到了中意的配偶，就会非常的忠诚，女人的心会一下子偏到男人那边，超过他们对父母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古话会说，女生外向，女大不中留，嫁出去的姑娘是泼出去的水。因为在神的秩序中，本来就要让女人非常强烈的去爱慕她的男人。女人强烈的爱慕男人，她也会要求男人同样的回应她的爱。她要求男人经常向她表达爱意，要有仪式感，要送礼物，要各种表达和陪伴。不但如此，女人还要求变化，这样才能显出男人用心去爱她。这经常会让本来就像泥土一样稳定，不愿意变化的男人更加为难。别忘了，离开伊甸园之后，男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神告诉亚当，为了你的缘故，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了。不像在伊甸园里面， 你可以随意摘树上的果子吃。你要想养活自己，养活家庭，就要流汗出力，你要汗流满面的工作。圣经的原文写得很清楚，为了你，地要受诅咒，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你。为什么地受诅咒？是为了男人呢？因为男人现在生活在罪里，沉沦了。对男人来说，闲暇时光是魔鬼的工作室。所以上帝说，我要让你非常非常非常忙。并不是说生活条件好了，男人就可以不辛苦了。我们往往看到，越是一个公司的老板，越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越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水涨船高，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跟着提高，对事业和成就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所处的环境、竞争压力和危险也越来越高。所以男人总是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要不停地工作，好给家人带来生活的质量和安全的保障。虽然男人所做的具体工作，甚至工作的动机未必来自于神，但男人的这种责任感确实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亚当本来就是兄长，从亚当开始，男人就觉得有照顾女人的责任，因此有责任感的男人才有男人味儿，这是神本来的设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背离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有了更多的挑战。你看，女人要恋慕她的男人，而男人要努力工作养家。妻子们说，我就是想跟他多一些时间在一起，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聊聊天说说话呢？为什么就不能跟我一起手拉手在沙滩上散步，吹吹海风，听听海哭的声音呢？而男人说，我得赶紧工作去了，我有一笔生意要谈，有个项目要完成，亲爱的，我算了一下时间，我还可以再多打一份工。男人总有这种紧迫感，因为男人觉得爱家就是养家，男人觉得我对配偶和孩子最大的爱就是跑出去努力工作。但是女人觉得，我工作也很努力啊，我也很忙啊，可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多一些时间在一起，享受两个人的时间，增进两个人的感情啊。现代社会移动时代，问题更糟糕了。因为男人本来在外面工作，回到家可以陪妻子了，但是现在男人回到家还是在手机上工作。女人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个摆设，男人只是希望家里有这么个人，需要的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平时就搁到一边。反过来，男人本来在工作的时候可以专心工作，现在工作的时候时不时要回妻子或者女朋友的电话，回她的微信。我有一次看一个综艺节目，有个男人说，他女朋友有一个三秒法则，就是电话响三下必须接，微信发了三秒必须回。有一次他工作出了点差错，正在被领导批评呢，结果他女朋友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女朋友就离家出走了。你说问题大不大？那么我们的婚姻还有没有希望呢？男女的关系还能像在伊甸园中那么美妙吗？神既然设计了婚姻，当然有解决的办法。原来神在设计婚姻关系的时候，还给了我们一根很重要的支柱，就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忽略了的支柱，那就是神自己。神设计的婚姻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三个人的事儿。我们基督徒说，耶稣是我们家的主，不是空口白说的，我们真的要打开家门把耶稣迎进去。我们要明白，婚姻是来自于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我们在婚姻中所需要的一切，不要去向你的配偶要，而是要去向神要。妻子或者女朋友，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记得耶稣就在你身边，他愿意陪伴你，他知道你心里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他知道季节的变化，叶子的飘零对你敏感的心的影响，他知道所有让你忧郁的事情，他也知道你想要分享的快乐，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送你礼物， 而且他送你的礼物，哇，耶稣送你的礼物真是太棒了，会让你一下子甜到心里。男人们，你们需要支持的时候，你的爱人可能还在你的耳边唠叨一些你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所以要记得，圣灵是你的保惠师，耶稣是你的奇妙测试。在你担心工作中的麻烦，担心来自职场的恶意伤害的时候，你不愿意你的爱人为你担心，你可以静下心来，来到耶稣面前，让他帮你挑那担子，因为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必让你得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要求你的另一半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你的婚姻来自于神，你的幸福也来自于神，不来自你的对象，不来自你的配偶。相信神，他要白白地赐给你婚姻的幸福。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你的丈夫，要思念他不过是尘土。也不要把所有的压力给你的太太，记得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两个人都在给对方压力的时候，婚姻和爱情会不堪重负，坍塌下来。要把我们一切的难处都交给主，交给神，让神去改变他的心，让神去告诉他你需要他做的。我明白这些，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配偶。玛利亚以前经常说，跟我在一起之前看不到原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是这么糟糕。他说，谁要是稀罕我，他可以让他试用，除了他没有人能受得了我，我肯定过不了试用期。有一次我和玛利亚吵了一架，玛利亚非常难过，在旁边一直哭。我很心疼，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我就在心里向神求告，神回应了我所求的，圣灵在我里面说，你应该这样这样祷告。我就跪在床边，当着玛利亚的面祷告，我说，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不懂得照顾身边的人，伤了他的心，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过犯和亏欠。我求神让玛利亚用神看我的眼光看我，用神看我的心情看我。我就这样大声地反复祷告，玛利亚当时就不哭了。她一开始很惊讶，但是后来她也跟我一起祷告，求神让她能用神的眼光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必垂听。从那以后，玛利亚说，她每次看我就像看大儿子一样，打从心里喜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祝愿你能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的配偶，不要去要求你的配偶。你在婚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神会给你，而且甚至可能会通过你的那个他给你。但是你得到的方法不是去要求他，而是去向耶稣祷告。不管你多么爱你的另一半，他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也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亲爱的，我非常非常爱你，但是你不是我人生的全部。耶稣是我的生命，耶稣也是你的生命。当我们不再向另一半索求，我们反而能更好地享受彼此的好，享受彼此的优点，享受彼此的浪漫，享受彼此有能力给到对方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在你的婚姻和爱情中做奇妙的工，他会让你的恋人、你的配偶看到神眼中的你，也会让你看到神眼中的他，因为你们都是他的宝贝孩子，他怜爱你们，从心底里喜欢你们，所以你们也会从心底里喜欢彼此。你们的爱情会升华，你们的关系中没有压力，只有甜蜜，只有幸福，只有祝福。这才是神恩典里的爱情和婚姻，神要在你们身上显现，在你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